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，星期一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。今天呢，大家看这个新闻呢，有一件事儿很震撼人心呢，那就是昨天在北京市，房山县发生的一场血案。这场血案呢，到现在为止啊。究竟死了多少人？新闻上边啊都没有给出准确的数字啊，相信呢这个数字啊一直都会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，因为这种恶性事件啊是不方便跟大家公开讲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个并不平凡的三月份里，实际上还有一件大事儿啊，就是苏州市。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送别一位啊搞这个互联网教育的人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张雪峰。所以啊，我们当中呢有些朋友啊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一下子联系到60年前，也就是公元1966年3月份也发生过一些事情。哪些事情啊？1966年3月份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事情，就是邢台地震。3月8号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，第一时间了解到河北省邢台市发生大地震。这个邢台距离北京有多近啊？大家搜一下互联网就知道了，大概呢有个400公里左右这个样子。如果自己开车呢，4到5个小时就到了。如果坐这个高铁啊，大概就是2个小时就能到达。就是说这个地方距离北京非常之近。这就是为什么邢台地震之后周恩来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。那么现在咱们看看啊，这个房山县距离北京不是更近吗？对不对？甚至房山县本身它就在行政区划上归北京市政府管理。由于这个关系啊，我们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，这个后脖子发冷。我在这里呢劝大家一句，千万不要瞎联系啊。邢台是邢台，房山是房山。1966年是1966年，公元2026年是2026年。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概念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来重点看一下昨天我们谈到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当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现场上，当这个张国焘在给自己啊不断的评功摆好，在抗拒组织上对他的审查和批判的时候，这个现场一度非常凌乱啊，这个会议的走向呢一度被张国焘所操纵，特别是一些啊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，他们与张国焘相处啊时间比较久，其中有些人呢还比较糊涂，对张国焘还有一定的感情，所以他们听到张国焘的个人申诉的问题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同情的姿态。这样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批判会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，他就可能摇身一变变成了诉苦会，甚至啊，容易形成对张国焘的同情大会。那么此时此刻怎么办？必须要扭转会议的这个方向。毛泽东不方便站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毛泽东尽管是会议的主持者，可他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，他毕竟是外人，而且他是主抓对张国焘的批判的，他这个时候讲一些话啊，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主观，对不对？自带节奏嘛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局外人， 什么叫局外人？这个人既不是红一方面军的，也不是红四方面军的。哎，他站出来喊一嗓子，就对张国焘的这个批判现场形成一个压倒性的优势。那么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啊，贺龙主动挺身而出。要知道这不是事先啊有人跟贺龙打了招呼了，说老总啊，在某某时间段该你出场了啊，你的台词是什么。哎，他不是今天的这些综艺啊，贺龙是自发的，他就喊了一嗓子，整个这个会议进程就被贺龙给带走了。他喊一嗓子什么呢？他说张国焘祸害过18岁的黄花大闺女。就这一嗓子，整个会场当时就乱了，跟开了锅一样。大家别忘了啊，不管是在进行什么样的会议，知道吧，多么高级多么严肃的会议，只要有人把这黄花大闺女的事情摆到会议的议题当中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控制不住这个会场的情绪了。这个是最带流量的，最吸引眼球的，对吧？鲁迅先生当年在文章里提到过呀，咱们这个国民性啊，在围绕这个黄花大闺女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联想，那是非常厉害的，层层递进呢。不光是鲁迅这么讲，梁启超也这么讲过呀。哎，尤其是这个当年啊，大家知道啊，这个红军呢、啊、刚刚啊残兵败将跑到这个陕北啊，那真的是纯素啊，对吧？只有极少数极个别的领导人啊，有这个自己的革命伴侣，就那么几十号人呢，数都数得过来啊。而且当时党中央的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张闻天自己都没有老婆呀，对吧？为什么说纯素啊？就在这里啊。哎，那这个时候贺龙带头喊了一声黄花大闺女，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对吧？正所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先啊，不说这红四方面军，就说这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，他们听了这个东西，那牙根儿都得摇起来啊，对吧？我们出生入死啊，25000里长征啊，啊，别说碰这黄花大闺女，我们见都没见过几个呀，哪有时间看呢？对不对？这是逃跑啊，是不是？谁逃跑的时候还顾得上看哦，她是不是黄花大闺女，她多大岁数了啊，她长得什么样，哪有这样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这些啊普通将领们，那是各级的指挥员啊，那是提着脑袋跑的，一不留神脑袋掉地下了，对不对？还黄花大闺女呢，压根儿都想不到这一层。这是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思想活动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红四方面军。红四方面军内部听到这个话之后，他也有严重的分化，对不对？他有的接触过跟张国焘关系深的人，他就有点含糊了。他说你看张主席还干过这事儿，这事儿上不了台面啊，对不对？咱们是红军呢，红军是不允许拿群众一针一线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然后把群众的18岁的黄花大闺女给弄了，这说不过去啊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啊，咱们当初在这个苏区啊，不论是鄂豫皖苏区还是在这个川陕苏区，那咱们就跟那个啊 梳头一样，一遍一遍的过筛子。什么时候漏下过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啊？我们都不知道啊。这张主席隐藏的也太深了，是吧？跟咱们等于说人心隔肚皮呀、啊，没告诉过我们有这一茬啊，是不是？不带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吃肉，咱们也得喝个汤吧，对不对？你真要弄过黄花大闺女的话，咱们起码得见识见识吧，咱没见过，对吧？你这不是欺骗组织、欺骗群众吗？所以这些人就已经有点离心离德了。对不对？还有一帮说这太不像话了，张主席天天给我们讲艰苦朴素啊，这个那个的，然后他自己回过头来弄这黄花大闺女，好家伙，开玩笑呢。所以大家看一下，红四方面军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，而这些话就贺龙这一嗓子。问题是这个时候去调查去取证，你张国焘浑身是嘴，你也说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没弄过，这时候群情激愤呢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人跟底下所有的人喊，你喊得过来吗？你对不对？就像这个送别张雪峰老师的这个队伍里，如果谁谁跳出来说两句不合时宜的话，对不对？嗯，对这个张老师的课程表示一点疑义，你看这些送别的群众还不把你给打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打这个城管，打这些这个鱼肉百姓的这些，那他不敢，他打你还是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种情况下，贺龙一个人力挽狂澜呢。这一下子就把残局变成了啊大赢家啊，对不对？伟大领袖在台上一看，好家伙，不用我出手啊，你看看贺龙，那不愧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啊，对不对？当年是两把菜刀，人家现在就这一嗓子胜过多少把菜刀啊，对不对？嗖嗖的砍在张国焘的心尖上，砍得张国焘心头流血，但是连个屁都放不出来，这叫有苦说不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大家知道诬陷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，他诬陷你的时候啊，他是不需要证据的，他只要抓住大家的共同的最感兴趣的话题，哎，给你泼一通脏水，你要洗白这些东西你可费了劲了。咱不用说别的，你就看那些老干部，对不对？当年专案组搜集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诬陷他的时候，哎，那随随便便谁说一句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老干部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的时候，那是要跑断了腿啊，磨破了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包括像给贺龙给刘少奇这么大人物平反，那都是千折百转啊，他们的家属心里最清楚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这种弄18岁黄花大闺女的事儿，你怎么去调查取证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这一下子就乱套了。更主要的是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这个高级将领们这种愤怒，因为他们很早就知道这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啊。以前我给大家讲这个长征的时候都讲过，红一方面军是饥寒交迫呀，红四方面军来了之后又是皮大衣，又是牛肉干啊，又是什么枪支弹药，什么都有啊，对不对？特别的阔呀，他显摆了，知道吧？他炫酷了，就像那盐学精啊，一挖出来他们家一年挣多少钱挣多少钱，那接下来就全凭这群众发挥想象力了，是不是？正所谓黄泥掉到裤裆里，哎，根本说不清楚了。哦，你们凭什么有那么多好吃的啊？然后你们红四方面军还有妇女团啊，还有文工团啊，一大帮女的，对吧？你看看我们红一方面军有几个女的，红二方面军有几个女的。所以你们这个领头人弄这18岁大姑一女， 这十有八九就是真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因为大家别忘了，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，这不是吃素的，虽然是纯素啊，但他们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对不对？这些猫腻儿，他们也都曾经玩过。这人呢，不论是什么人啊，他不患贫就患不均，对吧？你有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有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想想，这是一浪高过一浪啊！这张国焘根本就下不来台了。这次啊，等于说伟大领袖赢了个大满贯，所以后来啊，北京高层有一句名言评价贺龙的，说贺龙这个人不得了啊，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本领，就是说他能做到一呼百应。哎，就是从这个延安批判张国焘开始，这是三大方面军在现场会上第一次见证了贺龙这个人的魅力，就一嗓子。哎，你谁有贺龙这力度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一条龙啊，对吧？所以后来北京有这么一段话，至于这段话到底是谁说的啊，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咱们老百姓说的，因为咱们老百姓说不到这个点儿上。你怎么能啊想到贺龙一呼百应啊？你见过吗？对不对？咱们就见过贺龙的照片，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话呀，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，这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给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啊，在批斗罗瑞卿过程当中，罗瑞卿啊咬死了，有一句话始终没吐出口来。罗瑞卿这个人有个毛病啊，他说话咬牙切齿。为什么？因为1931年5月16号是罗瑞卿担任红十一师政委遇难的日子啊，打仗冲锋，他个子高嘛，他这目标就大，让人一枪给打到腮帮子上了，左侧啊，哎呀，当时流血流得特别厉害，抢救，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啊，医疗条件差呀，哎，给他做这个复合的这个手术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些关键的这个关节复位啊没做好，所以啊他这个嘴不能张大嘴，尤其还不能笑。哎，因此啊大家对这罗瑞卿的印象就更不一样了，这个人从来没有笑容，说话呢还都咬牙切齿的，就觉得这个人格外带着一股子寒气。哎，建国以后啊，这个医疗条件跟上了嘛，罗瑞卿又继续这个医治，后来呢总算是可以露出笑容了，尤其是面对主席总理这些大领导，罗瑞卿肯定有笑脸，至于说对底下人有没有笑脸，那底下有人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。哎，但是这一次开会啊，哎，这罗瑞卿又咬起牙关来了，但是他忘了这不是公元1931年5月16号了，这是距离1931年35年之后的公元1966年了。1966年5月16号，中央委员会发布通知啊，对吧？这一关罗瑞卿说什么也过不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呢，就说到这里，再见。